一起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安息日下午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26首，赞美诗26首。 我们现在一起跪下祷告，求主耶稣跟我们亲自同在，然后让我们下午的聚会大家都可以得到造就。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弟兄姐妹又再一次聚集在教会中，在会堂里面来享受这个神所赐的安息圣日。那今天是9月28号，小朋友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教师节。我们现在教师节好像比较淡了，也没有放假嘛，所以没有，只要没有放假的节日，大概大家都比较不会去记得它。那今天之所以定为教师节，是因为说是孔子的生日。那我们中国人常说这个孔子是所谓的万世师表，就是说他好像是很伟大的一个老师。那圣经上其实也告诉我们说，耶稣也是一个夫子、拉比、先生，啊，意思都是一样，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也是一位老师，所以他的12位门徒，还有他的70个门徒，这些都是他的学生。那我们今天来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其实我们就也是要再当耶稣的学生。那当学生的条件是什么？当学生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今天就可以来想这个问题。但是小弟过去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每次想要讲一个题目，就想要把它讲得很完整，结果时间都拖得超过，这很不好意思。所以现在学乖了，就是说要简化。所以今天就是用一个字，圣经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字叫悔改，这个字的学习，我们学这一个字，这个词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专注，然后比较简单一点。我们讲悔改是什么意思？中文的悔跟改，我们只要望文生义，自己用中文的意思来想，悔大概就是好像有后悔的意思，那改好像就是要改变的意思。那当然这是中文的意思。那不过我想我们既然是要读圣经，那圣经有原来它的原文，那在原文里面是在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以我们就是看希腊文的原文，它的悔改，希腊文叫 metanoia， 大概发音是这样的 metanoia， 这个是动词。那名词的话是这个 metanoia， 那它其实都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 meta， meta 的话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只要英文到高中、大学以后，大概也都会碰到这个字，它其实就是一个介系词，是什么什么在什么之后的意思。那 noel 是在一个醒悟的意思，那这个简单一点讲，说你醒察之后了悟的意思，你就经过醒察、经过思想以后能够明白，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noel 的这个字的原因是说，你仔细思考过，用你的脑筋好好去想过以后，总算能够去掌握跟理解它的意思啊。所以它有时候翻译可以翻译成察觉啦、理解啦、领会啦、明白啦，这样的意思哈。基本上就是说，你经过思考之后，然后真的是去明白的哦。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有翻译成明白的啦，有翻译成醒悟的啦，那我觉得醒悟这个字的意思是最贴切的哈。那我姑且把这个就是当成悔改里面的悔哈。那虽然它原文的意思我们只要从它的字根这样拆解大概知道它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它真正在它的希腊文里面在用的时候，它的运用上面都是用来当作说改变心意的意思哈。那个请在办公室调整那个摄影机的弟兄你就说你把摄影机应该调在那个荧幕上面因为有荧幕上面看，这样才能明白在副堂跟一楼的统领才能够看得到。那我们那个这个字虽然刚刚讲从字根了解是这样意思，但是它在希腊文里面应用的时候，其实它的解释就是说改变心意，改变心意。 那这是从原文的字典注释里面来讲的哈，就是它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改变一个人的心思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常用，就是把它叫做悔改跟懊悔跟转变哈。所以悔改的意思，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那为什么会这样哦？那我想，既然是学习哈，那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个说，假如我们要查考圣经的话哈，我们可以有一个蛮好的工具哈，网络上的工具，不过这要上网才看得到的哈，就是有一个网站叫信望爱的网站哈，这个网址是 bible.fhl.net 哈。那这上面你可以查考这个原文的圣经啊，以及说它原文的意思哈。像刚刚讲的这个原文的希腊文是按照希腊字母是这样哈，第一个是 mu 啦 ，mu 就是 m 的意思嘛哈，所以用拉丁字母写，罗马字母改写就是这个 meta 哈。那 meta noel 哈这样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哈，那。所以它上面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它的解在英文的钦定本里面，它大概都是英文都是把它翻译成叫 repent 哈，就是悔改的英文，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改变一个人的心思，悔改、懊悔、转变哈。所以我们只要查考圣经，我们是可以利用这种工具哈。那它都会给它一个每一个字哈，在圣经的原文的每一个字其实都会有一个编号哈。这个编号叫 strong number 哈，就是有一个人名姓 strong 哈，强壮的那个意思哦。那他的编号把圣经里面的原文都给了一个编号，那这个编号是3340哦，这个字就是悔改的这个原文的字动词是3340啊。那但另外还有一个他的名词的话是3341。哦，就刚刚讲 metanoia 哈，这是3341，然后它就是改变心思哈，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在我们假如说知道这个字以后，那它可以点选它叫做出现经文哈，那一点下去以后，哦，那它就可以把有出圣经里面出现这个3340这个词的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哦，那第一个词。就是什么出现在马太福音3:2这里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经文是什么，这个经文是什么，就是耶稣出来传福音传道的讲的第一句话，圣经上面记载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讲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说悔改为什么这么重要，只要今天耶稣是我们的老师，老师开学讲第一句话，然后就说你们今天回去什么事都忘记没关系，只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啊，圣经就只记了这句话而已，哦，马可马太他们记录下来耶稣传福音只记了这句话下来，那这句话就何等重要啊，对不对？那第一个是说天国近了，这是一个目标，告诉你说天国要近了。第二个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哦，老师只要今天告诉小朋友说好，小朋友你们今天回去有什么功课要做什么事情，你们是不是要抄在联络簿，就要很重要把它记下来，对不对？那要做什么事，就是要悔改，就是刚刚讲的3340这个字哦，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悔改这个字就是原文的3340哦 ，metaneo 这个字 ，metaneo 哦，那这个字所以是很重要。那刚刚我们就回到说，好，那它所谓的重要就是它的意，所以我们就要明白它的意思，它就是要改变心思，而且是在你醒察明白之后改变你的这个心思意念。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就是一种学习，就是一种学习。因为学习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 以前我们所不明白的东西。我们以前不明白说学习这个学的字怎么写，好，那国小一年级可能很快就学，我可能一年级就学到学了哈，那哇这个笔画很多很难学，就学好把它这个学字学起来。以前你不会的，现在你看到这个字你看得懂了，知道这个叫学，那你要回去要怎么办？你只是学它，你还不只是学习，你还要回去练习，所以你还回要去练习写这个字，写几遍，写到最后你成为你自己的能力就是怎样，你自己能够把这个字写出来了，你看到这个字你也看得懂了，你自己也能够把它写出来了，这你就具有写这个字的能力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经过学习跟练习让我们拥有的知识，拥有的能力。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就是说一种改变，改变了我们的知识，改变了我们的能力，那我们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了。哦，我们的生命有两个，一个是外观看得到的肉体的生命，那天天也在改变，小朋友的改变是哦，越来越长高了，越来越长大了，那老人家可能慢慢的衰老了，这是外面看得到的生命。那我们内在看不到的生命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就是我们的知识，就是我们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人格。那我们这些的改变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那我们刚讲改变有两种，一种是成长的改变，越来越长大了，越来越熟练了，越来知识越来越丰富了，但是有另外一种改变却是越来越衰老了，越来越退化了，哦，越来越东西都忘记了，哦，知识忘记了，能力退化了，哦，那我们当然知道好的改变就是成长的改变，尤其我们内在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当他的门徒，要做的事情照着耶稣说的就是要悔改，当悔改。那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要改变，要改变。那这个改变呢，当然是不是往差的方向在改变，而是要往好的方面改变，要改变我们的知识，改变我们的能力。那这个知识能力不是我们世上的知识能力，而是我们属天国的知识跟能力。当我们有了属天国的知识跟能力的时候，我们离天国就越来越近了。所以耶稣才会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你悔改，你的生命状态才能够实现天国的这种境界。哦，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圣经里面，耶稣讲了马太福音四章七节，传起道来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在诸城行了许多异能，那人终不悔改，然后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去传的时候他们不愿接受的时候，那这就是不悔改。那有时候我们中文用悔改这个字，让我们会觉得说也好像就是有一种很后悔的意思，但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圣经上有时候我们在马路上贴一个说你们都有罪，你们要悔改，你们都是罪人，都要悔改，那一般还没有相信耶稣人就很难相信，听这句话觉得很刺耳。但他其实要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离天国还有差的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改变。那很多人听了不能接受改变，我就说我这样就很好啦，那这样他就是没有悔改。哦，所以悔改绝对不是只是针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哦，我们假如说从圣经上面来看，到最后面在启示录里面讲的都是指 说要悔改。好，那你要看这里，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饶恕，这个有一点，刚刚这个没有办法整个看，全部是这样。你们要谨慎，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这里的懊悔其实就是这个三三四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三三四零其实就是悔改，你就饶恕他。所以一个人那个悔改就是他要真正有改变，他真的是要改变，那改变的话你就可以饶恕他。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悔改不只是说还没有信耶稣，那即使信耶稣的，在启示录里面对着很多这些已经信耶稣的这些教会的讲的事情，也都是说叫他们要悔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悔改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改变，那这个是做一个学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每个学生每天到学校去上课，他学到以前所没有学会的，他练习回家以后他要做练习，那这个都是在改变，从一个原来不会的变成会的。那我们今天来到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期望什么？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有一部分的原因，这个也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大概都只专注在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到教会来是要来拜神。好，所以我们来聚会就是来拜神，所以我们来拜神，那我们就对神有了交代了，所以神就会赐福给我。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来教会不需要讲道，不需要分享这些道理，也不需要听到，因为我们来拜神那只要祷告就好了。但是圣经上也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这个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那等一下我们在那边经节会看到耶稣也讲到这个，他就在讲说那个一种学习，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学习。假如我们不能有所醒察醒悟了以后做改变，那所有的那些献祭祷告其实都是枉然。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些道理，我们就是想从神的道理里面让我们能够醒悟明白以后，然后就要照着这样去练习去做，让我们生命跟着这样改变。我们听到耶稣说，我是柔和谦卑，你们要学习我的样式，要护我的恶，要学我的样式。那我们就要想，我们有没有柔和，我们有没有谦卑。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练习，练习怎么样才能够柔和，怎么才能够谦卑。那脚没有的话，那我们来就枉然了。那因为就像一个学生到学校去，导师怎么教反正他都不听，回去他也不做练习，所以教过的他还是不会，那这样的话他的生命就没有改变，那我们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来追求这个信仰，我们来跟从耶稣也是一样。假如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悔改，没有办法真正在生命上有所改变的话，那我们大概就信耶稣也是枉然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刚刚这个用名词的这个悔改，它出现的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三章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句话就讲得更清楚而明白了，就是说我们悔改的意思是改变心思啊，改变一个人的心。那照理一个人心思意念改变出来以后，他自然就会行出这样的，表现出这样的行为出来，就会结出果子来。他心思意念没有改，说哦，我是应该柔和谦卑，我的心应该就是柔和谦卑，那他表现出来就应该要有柔和跟谦卑的果子出来，就能够结出果柔和跟谦卑的果子来。那假如没有的话，那就很明白啊，你根本里面就是没有柔和谦卑，你的心就是还是没有柔和谦卑，还是没有改变，还是没有悔改。所以你这个悔改就是假的，因为你没有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来，来跟他相称哦。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在叫我们，就是要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哦。那耶稣常常在讲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哦。揣摩这个字，我们只要用这个工具的话，我们就有这个好处。到底他揣摩的意思是什么呢？那这里就他的原文编号是3129，你点进去哦，这里就有讲了，它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意思就是学习，第一个意思就是学习，学习就是学习哦。所以我们刚看的那个哈、哦、揣摩哈、哦、你们且去揣摩，这个3129就是你们且去学习。学习什么东西？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那耶稣来就告诉他们说，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后面他其实落了中文圣经落翻了两个原文啊、哦，就是3341这个我们刚刚说的悔改。哦，那假如我们看一下对照在啊、在路加福音同样5章32节里面，他就有翻出来，就是说我来本不是造义人悔改，乃是造罪人悔改，哦，乃是造罪人悔改，哦，所以这句话常常让我们在一般跟一般人讲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了解，他没有办法了解，就是说，哦，你说我有罪，我犯了什么杀人放火的罪吗？我为什么要悔改？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说，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造义人悔改，乃是造罪人悔改。一个人只要生病的话，就是他原来的生命有了亏损，有了不完全，有了变衰弱了。那要医治他，就是要让他的生命复原。哦，像我们肉体生命复原，变强壮起来，恢复健康。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健康的人呢？只要健康的人的话，我们就是应该怎么样？我们就是应该能够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来。但是我们只要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在神的眼光来看，就是所谓罪人。罪人的意思就是说不完全，没有达到神所设定的那个目标啊。神我设定我们一个完全人，一个义人，他有这样一个目标，当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这个就叫做罪。那就是好像一个生病的人，他需要复原，需要医生来医他。那耶稣就讲他来是要造罪人悔改。所以你只要觉得你是完全完美无缺了，你是健康的人了，你就不需要医生，就不需要耶稣，你就不需要悔改，就不需要改变哦。那但是耶稣就用这句话说，圣经上旧约的圣经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很多人来拜神就是来祭祀啊，哦，用东西来拜啊，拜神。 啊，希望拜了神以后，神就保佑我平安，保佑我花赚大钱，保佑我什么样？哦，考上好学校，保佑我这个升官发财，一路通达哦。但是耶稣说，圣经旧约就这句话：“我爱连续，我喜爱连续。”这个我就是神，神喜爱的是连续，不喜爱祭祀。他喜爱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有了改变，哦，能够有像神一样属灵的生、属天的生命、属神的生命。这种生命就是能够充满了连续，充满怜悯的爱，哦，充满了怜悯的爱。当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还是在罪当中啊，我们还需要再改变呢，啊，我们还需要去省察，需要去改变，要做悔改。因为耶稣来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好，这刚讲的都是理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来听到啊，没有什么好听的，因为什么？每次讲说那些人都是没有来听到的啊。哦，说啊，你们说哈，哦，要常常聚会啊，哈，哦，你们要热心做圣工啊，啊，都会觉得啊，我们来这里都是热心参加聚会啊，都是有守安息日啊，都是有热心做圣工啊。所以好像讲这些道理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哇，跟我们到底有没有关系，就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去省察，有没有深入的去省察我们生命是不是真的那么完美了。我们昨天有没有跟父母亲吵过架，有没有发过脾气，乱发脾气了，有没有跟同学争风吃醋，哦，有没有被同事消遣看不起以后就觉得很难过，或是甚至来到教会以后某某弟兄他上次就讲了一句话伤害我，为什么伤害我？因为觉得他看不起我，讲那句话很看轻我。有没有跟我的婆婆就是没有办法接纳，只要到婆婆家里面就待不下来，觉得说恨不得赶快离开，觉得过年就是很难过的事情，因为要跑到夫家那边去。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媳妇实在是太不像话？说当年我当媳妇的时候，难道有这么样这么轻松吗？这么愉快吗？那我今天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还不知道感谢？我们只要随便想一想，不用很多啦，像小弟每次开车一下就受不了，前面慢得像乌龟一样，那我就想到我爸爸到56岁以后，因为我妈妈脑瘤开刀，那时候他才开始真正去，我们买了一个车子，然后开始练习开车子。虽然他很早就有考了驾照，但是家里一直没有买汽车，所以他没有考驾照，没有真正去开了。有考了驾照，但没有真正去开。那因为我妈妈因为脑瘤以后，那个一只脚行动不方便，那时候常常要去医院做复健。那以前要骑摩托车就很危险，那所以家里就买了一个车子。我爸爸那时候开始练习开车，我还记得第一次陪他这样练习的时候，然后跟他说停下来以后，你就可以把那个说你把那个什么手刹车把它拉起来，我还是印象非常深。那手刹拉起来以后，那个手在那发抖，哎，就在那发抖。但他这样很勉强的为了爱，为了自己的妻子，这样他还是学练习会了就开始去开车，只是他开起来就很慢，因为年纪大反应就慢，尤其是年纪大才开始练习开车。结果有一次在开到红绿灯前面停下来的时候，后面一个年轻的那个年轻人就在本来在后面已经扒了好久，后来停下来，旁边红绿灯停下来，马上跑到前面来，是指着我爸爸骂：“到底会不会开车啊？开这么慢！”那没有想到这个是可以当他爸爸、当他爷爷年纪的人，然后就这样骂。那我爸爸只是不理他了，反正他知道自己就是只能这样开，哎。那我自己呢，开车的时候其实常常也还是这样，就想要骂前面的人， 虽然没有下去跑到前面去骂前面，但是心里面常常骂，开这么慢，这实在是乌龟挡道，这样又是一个什么。那时候有时候我就会想起我爸爸这件事情，我心才会缓和下来，这个心才会柔软下来。所以我们离天国还是好远呐。天国不是说我们来这里用了很多祭牲来拜拜拜哈，来拜神，拜了以后将来神就给我们个进天国的门票，啊，就天国就一个地方，你要去见那个地方。天国不是那样的地，天国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像神那样的高度，那样的，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充满了怜悯，媳妇对我们顶嘴，我们是充满了怜悯，站在神的高度说啊，这个小女孩还不懂事，还需要有人教她。那她现在这么生气，这么激动，她心里面一定也很难过，哦，她已经在很情绪化当中。那反过来讲，婆婆给我不好的脸色看，可能她今天就是很累啊。所以我们到底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悔改的，就看我们有没有当好耶稣的学生呢，啊。我们最后来看一个圣经节，就是以弗所书四章，我们请一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七节，我们就从第十七节一直读到二十四节好了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哈，我们一起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好了哈。用国语一起来念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预备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这一段其实讲的就非常其实是非常清楚，哦，就说我们信主的人跟没有信主的外邦人的差别是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就是在我们信主的人就是要来学习基督，哦，要学基督，学基督要达到什么样子，要有神的形象，就是像神呐，啊。讲简单就是要像神呐，啊。模仿，我们上有一个模范生说，老师就会讲说，哎，大家你们要效法他哈，哦。那模范生就是你们成绩脚能够像他那样就好了，哦，他就是你的模范。我们的模范是谁？就是神，我们就要像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外邦人是怎么样？外邦人就是无知啊，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道理，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真理。然后呢，还有一个心理刚硬。什么叫刚硬？点扣扣就得别，不能去改变，哦，硬邦邦的铁板一块，无法改变。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只要还是像外邦人一样心理刚硬，不能改变的话，那我们信的真的也白信了。我们还是跟外邦人一样，我们还是放纵私欲。 放纵私欲就是我们身体自然，我们人性自然的那些贪呐、啊，那些混生气啊，那些啊不好的这些哦，负面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其实就是，这是我们的旧人，这个旧人就是我们人的那种肉体就会带有的这样的情欲，这样的今生的骄傲，肉体的哦情欲、眼目的情欲等等，这些让我们这样的旧人往往就会显现出来。我常常自己常常就会警惕，一旦这样的形象，我就说哦，我旧人又跑出来了，我们的旧人又跑出来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假如弟兄姐妹在争吵，大家应该就要提醒他们说，哎，不要再让旧人跑出来哦。这个旧人应该是要跟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埋葬在洗礼的时候已经埋跟耶稣同埋葬掉了，但是往往这个旧人的生命都在我们不知不觉又跑出来。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学基督，就是要怎样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然后脱去那些旧的那些坏的行为，那变坏掉的，那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渐渐的更新，能够有像神一样。那像神一样，最后就是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的13节我们就是在刚刚看的圣经的上面那个地方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我们目标就是要像耶稣一样有长成的身量，我们每天不断的这样改变，每次来聚会我们就要改变，回家的时候祷告读圣经，跟家人的相处，跟同事的相处，跟同学的相处，每天都在操练，在练习像神像基督一样，练习有像基督一样长成的身量。我们越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才是成长的。那最后看16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处，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了一个，就是说大家有共同的心智，我们来信主的人就是同样有这样的醒悟的心智，说好，我们就是要来做这样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会互相劝勉，互相的激励。就像今天下午这样，小弟在这里借着圣经上的道理来大家互相劝勉一样，然后回家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讲乱发脾气的，我们小朋友也可以提醒爸爸妈妈说，爸爸这个妈妈这个不要让旧人再跑出来哦，我们要效法基督哦。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彼此在爱里面互相的激励，来建立自己建立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同得最美好的地方同得最美好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软弱，有的人软弱可能是在他的温柔，有的人软弱可能是在谦卑，有的人软弱可能是在节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那我们都可以这样在互相爱里面，是因着爱，而不是为了要数落别人的不是，不是为了要论断别人说人家的是非，而是因为出于爱，而希望让大家在爱里面都能够生命能够成长，然后能够有像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一起享受这种在属天的这种喜乐。我们只要都能够像神一样，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再活在这个世上了，因为我们在世上已经毕业了耶稣就认为说我们毕业了，我们就可以回到天上去了今天都还活着的人，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还不及格，还在这边每天不断的学习跟练习操练，然后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这种天国的神的国的这种境界。我们最后一起唱诗305首。
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为教会使我家不多欢喜，垂涎名利虚华，难得圣言，求圣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求圣灵使我忙不多祷告，为能多结善果，难得圣言。求圣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传道使我知不多处理，心得有名无实，难得深渊。求圣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
中，我不晓得啊，刚小弟有讲了一些例子哈，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要讲我啊？因为人都是有软弱哈。其实我讲的例子都是我自己的例子，都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例子啊。但是我们只要觉得说啊，讲的例子是在讲谁啊？那个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重要啊。因为每个人只要自己深自的去醒悟，去好好思想的话，一定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这种软弱，那真的都是很需要的帮助啊。那我们在祷告中真的求圣灵，求圣灵加添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不是靠着人，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说，我们不是像一般的，今天我们说是教师节，是耶稣，是孔子的生日，孔子很伟大，他讲了仁义的道理，但是他讲的这些仁义的道理，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其实很难。那但是圣经上给我们应许，就是说，因为靠着耶稣的替死，他让我们可以称义啊，称我们为义。而且更重要，赐下圣灵来，要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来做改变，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改变我们自己，然后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这样互相的代祷，互相的祈求，来圣灵加添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
求圣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效法主耶稣榜样，荣耀真神。求圣灵全更新，使我变为新人。
好，下午非常谢谢郭大哥哈，给我们的勉励了哈，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哈，也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啊，通过不断的练习哈，能够越来越好哈。那另外，当我们今天也很开心哈，有啊一些葡萄园社团的志工哈，在我们教会哈，还有九位哈，在那边跟我们一起聚会哈，是不是可以站起来，我们欢迎一下哈。啊，是有大同教会吗？还有其他的吗？啊，北投教会啊，哈，啊，哈，哦，还有台北哈，好，非常欢迎啊，哈，对，感谢主啊，在一起聚会哈。好，那另外我宣布一下，我们郭东桥教会灵恩布道会的时间，我们从10月22号开始哈，3天的布道会哈，礼拜二到礼拜四哈，3天。那星期五到星期天哈，也就是10月25号到10月27号啊，是灵恩会。那晚间的聚会时间啊，都是从7点半开始哈，7点半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到教会来用餐哈。那另外安息日的部分啊，安息日的部分早上9点到9点40啊是我们的祷告会，啊，那10点到12点是上午聚会。啊，2点到下午4点啊，是下午的聚会。那啊，4点20到5点是宗教教育股的祷告会哈。那还有这个受洗道理的一个讲授哈。那星期天的部分啊，洗礼哈是8点啊，洗礼是8点哈出发哈。那一样祷告会是9点到9点40。好，那10点到12点是上午的聚会啊。那下午圣礼的部分是1点开始。下午1点开始，所以这是大概我们整个灵恩布道会的一个时间哈。那到时候我会公布在楼下，大家可以再去看。那另外在10月19号哈，10月19号星期六下午2点哈，有一个恩典的分享聚会啊。那我们那个恩豪也安排了那个奥克兰教会啊黄美淑姐妹啊，来为我们做见证哈，那也希望可以再邀请一些慕道朋友来参加。那另外10月份的安息日哈上午啊，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提早哈，我们全家一起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为灵恩布道会的工作哈来祷告，我们大概提前个半个小时哈，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圣工来祷告，也就是下个礼拜就开始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嘉恩来为我们做这个财务的一个报告哈。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报告关东桥教会7月份的收支月报表哈。那收支月报表的部分呢，已经查核完成，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贴在1楼公布栏。那主要的收入的部分的话，11奉献是78400元，感恩奉献是16940元。那教会建堂奉献是102215元。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收入的当然还有其他部分的收入哈。那总计呢，7月份的收入呢是255189元。那支出的部分基本上跟上个月的支出状况其实差异没有很大，所以这个月的支出状况是128202元。所以本月结余有126987元。所以截至7月底呢，我们的现金的部分是19107。那存放在邮局的活期存款呢是833486。那我们存放在总会的互助金呢有2200万。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到7月底的合计是2303万2593元。所以这个如果对各项细目呢有疑问的话，其实也可以问财务，就是问民众或者问我哈。然后对于项目里面的内容不是很清楚，也可以问。那就以上报告到这里。
谢谢嘉恩哈。啊，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啊，待会3:45哈，购地委员啊，在我们在二楼的妇幼室哈，要开一个购地的会议了哈。记得3:45哈。好，以上报告，感谢神。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边结束哈。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最后一起来起立，来呼召平安。啊，敬礼，阿弥陀佛。